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平安。哇，欢迎您收听创世纪这个课程。文慧呢心情是很兴奋的啊，因为想到能够跟听众朋友以及我们主内的肢体一起研读神的话语，进入神的启示当中，心情呢就是很兴奋。我不知道呢在收音机旁边的您，又或者是正在收听这个课程的您呢，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好，现在呢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好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透过您自己的启示来与您面对面，愿您也向我们显现您自己，让我们透过您自己的话语、您的启示更加的认识您，坚定我们跟随你的心志。谢谢您，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研读创世纪。透过创世纪，我们看到了信心伟人的榜样，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独一真神是怎么样一位伟大、慈爱又信实的神。天父啊，我们何等有福，因为被你拣选又被你验中，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愿您在我们当中，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明白您的真理。我们将自己以及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恭敬地放在您的手中，愿您亲自祝福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回呢，弟兄姊妹，我们就透过了创世纪34章，看见了一宗人间惨剧。因为雅各的女儿底拿呢，被这个示剑城的城主哈摩的儿子示剑所侮辱了，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就提出要示剑城里的男子呢都行割礼，这样呢示剑才可以娶底拿为妻。但就在示剑城里的男子都行了割礼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他们身体最疼痛的时候，那么底拿的哥哥希念还有利未呢却突然来袭，屠杀了城里所有的男子，并洗劫居民的财产，还俘虏了一切的妇女和孩子。在这一宗的惨剧里头，虽然罪魁祸首是示剑，但希念还有利未滥杀无辜也是不可以原谅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很小心，在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会发出易怒。那我们要小心呢，不要在盛怒之下呢以恶报恶，甚至呢采取暴力又或者是犯罪的手法呢去解决一些不公义的事情。那我们要知道啊，这样做呢于事无补，只会呢恶性循环。并且呢我们不但要小心防备以暴易暴，我们更要留意啊，不可以用欺骗去对付欺骗。我们要记住，罪恶很可怕，它不但有感染力，它能够呢快速的扩张。所以呢怎么样才能够止住罪恶，胜过罪恶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行在公义之中。创世纪34章呢，在创世纪里头是很特别的一章经文，因为呢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头，大家仔细看有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提到神，但我们却仍然可以看见神的慈爱与保守一直跟着他所拣选的人，就是雅各以及他的一家。那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如果当地的迦南地人为了报仇而追杀雅各一家，试问雅各一家能够逃脱吗？但是很奇怪的是啊， 当地的迦南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的行动，这完全是因为神在后面保守，出于神的工作和恩典。那么经过了事件成事件之后呢，创世纪35章就记载了神再一次的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并祝福他。神采取主动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为什么要上伯特利呢？这是因为呢，伯特利比示剑城呢高出了大约1000尺。还有呢，上这个动词呢，这个动作有朝圣的意思，而这正是呢雅各要做的，就是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目的呢是纪念多年前在同一个地方向雅各显现的神。当时的雅各逃避哥哥以扫，第一次离家，前路茫茫，而神就在他最软弱、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向他显现。而雅各呢，当时也曾经向神许愿，如果能够回来，也就是回到迦南地，就要把伯特利呢变为敬拜神的地方。而现在是他应该还愿的时候了，因为他果然平安的回到迦南地。那这是神呢第一次主动吩咐人筑坛。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以撒呢都曾经呢筑坛，但这呢是神第一次主动吩咐雅各呢筑坛。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雅各啊，为了事件成事件，信心有一些的软弱，他害怕被其他的迦南地人呢因为报仇而杀死，所以呢他不敢离开事件。因此呢神主动的吩咐他，所以呢他上伯特利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的。感谢神，雅各呢没有被自己的胆怯呢困住，他听从了神的命令，并且呢立刻去做。首先他吩咐家人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做三件事情。哪三件？第一件，除掉外邦神，也就是呢扔掉一些外邦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呢可能是他们从这个事件城抢劫得来的，那其中也包括了拉杰呢所偷的家神。而雅各会这样吩咐，是因为他曾经向神许愿，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呢他也要他的家人和他一样专一敬拜耶和华。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自洁，那么这个通常包括了洗澡、洗衣服，还有呢剃干净毛发。透过这些洁净的行动呢，好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那么第三件事情是更换衣裳，那这是指呢换上干净的外衣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可能是因为呢经过了创世纪34章事件城的屠杀，那么雅各认为他的儿子们行了罪恶的事情，滥杀无辜嘛，所以呢就要他们更换外衣。还有呢也可能他们所穿的衣服呢曾经和那些不洁的偶像神像接触过，因此也变为不洁，需要更换。也有可能呢是这些衣服呢是从事件城抢来的，那当然呢也是不洁的，必须更换。其实呢我们注意看，神和雅各说话的时候呢并没有吩咐雅各呢要做这三样事情，但雅各呢却主动的吩咐家人，这表明呢雅各对神的认识又跨进了一大步，知道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朝见神。弟兄姊妹，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比昨天、 上个月、去年、以前更加深呢？有没有逐步加深呢？而我们朝见神的时候，例如参加教会的聚会、主日崇拜、灵修等等，我们又是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雅各对神的认识是来自于他的经历。经文这样说，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这是雅各的经历。那这句话呢，应该翻译为我最需要的时候答允我，可以说是雅各生平的写照。每一次的患难里头，神都按着他的应许来拯救雅各，就如同雅各所说的，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那么在雅各的吩咐之下呢，家人就把外邦神像还有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出来。但这个环子是什么呢？可能是一种护身符，那么上面呢就刻有这些外邦神像或者是异教的图案，象征是有法力的，也可能呢是用来铸造偶像的，更有可能是从这个事件城抢来的，所以当然是不洁净，要除掉了。然后雅各一家就浩浩荡荡的朝着伯特利前进了，神保护他们一路平安。经文这样说啊，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真是奇妙，原本雅各呢不敢离开事件，就是因为害怕迦南人来报仇，但神却在他所害怕的事情上显出了神的作为，除去了他的害怕。现在的情况是迦南人惊惧害怕，刚好倒转过来，这真是奇妙。那终于平安到达伯特利，雅各呢就在那儿筑坛，并且给那个地方呢起名为伊勒伯特利。那伯特利呢是神的殿的意思，而伊勒伯特利呢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从伯特利神的殿变为伊勒伯特利，也就是伯特利之神。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这是因为当年雅各在伯特利向神许愿，如果神和他同在，保护还有供应他，带他平安的回到家乡迦南地，那么他就必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现在神已经按着雅各所许的愿来帮助他了，所以呢，雅各回到伯特利来还愿，再次的坚定认定耶和华是他的主，是他的神。而筑坛之事呢告了一个段落。这个时候呢，有个小人物突然出现，他是谁呢？他就是利百家的奶妈。创世纪35章第8节就描述了利百家的奶妈底波拉去世的事情。这个奶妈呢陪伴利百家远嫁迦南地，现在年老去世，葬在伯特利一棵名叫亚伦巴谷的橡树下。那这个亚伦巴谷呢意思是哭泣的橡树，暗示的雅各呢为奶妈的去世而哀痛。那雅各呢看起来应该是相当尊重，也相当呢孝顺这位奶妈。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这要特别提到这位奶妈呢？那么有学者就指出，从创世纪27章46节之后呢，利百家就不再出现，所以呢，利百家极有可能啊，在雅各回迦南之前已经去世了，因此这位奶妈呢，就成了雅各的代母，啊，也就是代替的母亲，来照顾雅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雅各呢，为他的去世而哀痛的原因呢。那么接着创世纪35章9到15节呢就记载了神在伯特利第二次向雅各显现。那么这一次显现的时间呢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 也就是呢，他在伯特利建坛之后。而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赐福雅各。但怎样赐福呢？首先，神呢就重申雅各，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但神为什么要再次的强调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一次，神亲自清清楚楚的给雅各取名，不像创世纪三十二章的所记载的神秘人。啊，我们还记得那一次的摔跤事件啊。还有呢，这一次取名呢是在应许之地，比上一回呢在约旦河东边庇努伊勒呢是更加有意义的。另外，神重申这个新名字，也表示了这个名字的重要性。因为创世纪作者呢很喜欢用重复的手法来表明一个事件的重要。那么究竟以色列这个名字有何重要呢？这和神的应许是有关系的。神应许雅各的后代繁多，甚至可以多到呢成为一国，被称为以色列人，并且得到迦南地为业。好，神宣告应许之后呢，就从那一个地方升上去了。这表示呢，神是以确实可见的形状来向雅各显现说话。而雅各的回应是怎么样呢？他做了三件事，就是立了一根石柱来象征神的殿，然后呢在柱子上呢奠酒浇油奉献给神，就正如他二十多年前在伯特利所做的一样。最后呢，他重新给那个地方起名为伯特利。那在经文里头呢有那地方这个词汇呢，原文应该是神和他说话之处。我们知道呢，雅各一生曲折，但也因此就经历了神许多的恩典。现在在这，神向他说话，重新宣告他的名字为以色列，表明了雅各生命另外一个历程。雅各不再和神搏斗了。从这章经文开始，创世纪就常常称雅各为以色列，因为这名字负面的含义已经消除了。有学者就指出啊，从创世纪三十五章到五十章，雅各这个名字呢出现了五十四次，而以色列这个名字就出现了三十四次。每一次用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都是在强调雅各的灵性层面，而这两个名字交互使用，也表明了雅各呢在不断的改变和成长。因为生命不是一改名之后就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苦撑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 欢呼千万，你爱永远长存。
这首诗歌歌名是《除了你以外》，我们还可以信靠谁呢？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雅各信仰的历程。他愿意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独一的真神。在伯特利朝见神之后，《创世纪》35:16-20就记载了雅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的出生，但他的母亲拉结却因为生他而难产，最后去世。拉结呢，生便雅悯的地方呢，是在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的地方。那以法他呢，是位于犹大山区，是后来犹大支派其中的一族以法他人居住之地。那这个地区呢，包括了伯利恒还有基列耶林啊，这个两个小镇，也是拿尔米一家还有大卫的家乡。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呢，有学者就指出应该是大约2小时的旅程，大约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北10里处啊，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拉玛附近。那么就在这拉结临产，可是却相当不顺利，几经辛苦终于生下了儿子。在灵魂要走的时候，也就是奄奄一息快要断气之前，拉结为儿子取了名字便俄尼，意思是愁苦的儿子。但雅各呢，却为儿子呢起名为便雅悯，意思是右手之子，那代表能力好运。因为希伯来人认为右边呢是幸运的代表，能力的象征。那么生下了便雅悯之后，拉结就死了，雅各就将他葬在以法他的路旁，并且在坟上立了桶碑。那么原文应该是坟墓上一根柱子，也就是墓碑。那么这个墓碑呢，在创世纪作者撰写创世纪的时候呢还在。经历了失去爱妻，紧接着又经历了儿子的背叛，创世纪35:21-22的上半部就记录了雅各的长子流便竟然和父亲的妾庇拉同寝。那经文描写流便去，这个去字啊，就暗示了流便是经过计划才做这件事情。那不论这个流便的动机如何，他已经犯了乱伦的大罪，所以后来在创世纪49:4他就遭受了父亲的咒诅，失去了长子的地位。接着经文就进入了创世纪36，这一章呢主要记载以扫的家谱，这是雅各生平的一个附录，就如同创世纪25记录了以实玛利的家谱一样，回应了亚伯拉罕的生平。那这是创世纪呢写作的一个模式，在叙事之间插入了家谱，作为一个转接点，那就是先提呢不被拣选的，然后再记录被拣选的后代。所以呢这一张家谱呢是创世纪25:12-35:29以及之后的37:50的一个转类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仔细的查考这一章经文，但我们会参考学者所提出来针对这一章经文所记载的以扫的后代其中族谱一些重要的思想。创世纪36的经文呢、啊、仔细看是由6个名单组成的，那分别记下了以扫还有希尔的族谱。而在以扫后代的族谱当中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呢他们呢有3个发展的阶段，分别是创世纪36:1-14的家庭，然后发展到15:19的宗族部落，然后呢再发展再扩展到31:39的国家，开始有君王的治理。 这就如雅各家呢是由十二个儿子家庭伸展到十二支派，已经是宗族部落，再成为以色列国一样。那这种三层或者是三个阶段的延伸发展呢，乃是蒙福家庭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而通过以扫的族谱呢，就让创世纪的读者知道，以色列人和以东人的先祖呢是双胞胎，两个族的族人呢可以说是亲属关系，所以应该是相亲相爱，而不是相恨相争。但可惜历史的发展却不是如此。不过弟兄姊妹，这也提醒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每一个种族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有种族歧视，轻看某一些人，我们更应该尊重并爱护每个人，因为你和我和他的生命都是源于创造主。并且因着以扫后代的族谱，也让我们看见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以扫的神，他不但关顾所拣选的雅各后代，他同样也关怀以扫的后代，因为以扫也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儿，他和他的后代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神所创造，神所关爱，所以神也必看顾。而在以扫的家谱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很多族长和君王，这就应验了神对利百家所说的，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另一方面，以东人后来呢臣服于以色列人，也应验了神的宣告，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及以撒对以扫所说的，你必倚靠刀剑度日，要服侍你的兄弟。这一切的应验，就让我们再次的坚定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神的话永不落空。如果神所预言以扫以及他后代的事情都一一应验，那么身为神的选民的以色列人，岂不更应该满心相信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以色列人的应许，也必定百分之百的实现吗？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如此，盼望我们能够透过创世纪三十六章以扫的族谱，认识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看顾并关爱世人、信实直到万代的永活真神。那虽然以扫不被拣选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但是仍然得到祝福，有很多的子孙、牲畜和财物，许多的君王也由他而出。为什么？一方面是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并没有因为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就不再施恩于他；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相隔二十年之后，他没有因为记恨就对弟弟报仇，也没有因为不被拣选就心怀嫉妒，他反而是宽宏大量，饶恕弟弟，接纳弟弟。其实他有很多理由或借口可以向雅各下手，但以扫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扫就像你和我，都是平凡软弱的人，但这样的一个人也蒙神的祝福，并将他的族谱记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更不要被软弱击倒，我们要定睛那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神，相信他必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好，今天就停在这，愿神祝福您，再见。
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